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从圣经里面看啊，我们就是希望说基督徒呢慢慢慢慢自己要会读圣经，不要老是找人家讲道给你听啊。那怎么去读圣经，怎么从神的话里面把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拿出来呢？这个是有诀窍的，其实这个一点都不难，你跟着人家走几次就会了，就跟开车一样，你看他怎么走你就怎么走了，很快就会了。那我们现在到了12月啦，当然我们就要讲一讲有关于这个所说的耶稣诞生的事情，在这些耶稣诞生的记载里边，他到底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有什么东西是伸手一抓就可以用的啊，不管对我们自己对别人呢都能够有帮助。四本福音书里面有几本福音书讲到耶稣的诞生啊？两本。哪两本呢？哎，对对对，马太跟路加。马可也不记，约翰也不记，但是圣经没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大概晓得约翰福音的成书是很晚的啊，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呢，路加福音又讲说提阿非罗大人呐，已经有什么好些人提笔作书，就是福音有的事情呢已经传得很清楚了，就是路加大概在约翰前面，或者至少跟约翰差不多时间，路加的时候我们可以预期呢马太马可大概都有啊。那马太跟马可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一个是经典版啊，非常经典版，就是马可，而且马可写的时候呢可能是写给外邦人看的。你怎么知道呢？他里面写了很多的事情是有关于什么归荣耀给以色列人的神呢，他讲到犹太人的规矩他会解释解释，马太福音就不是这样。马太福音最重要就是说这些事成就是为了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他是写给犹太人听，所以心里面大概应该有数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啊。外邦人福音是先还是后？后。后。马这个犹太人的福音是从使徒行传就开始传啊，他们这个传福音的情况呢也跟彼得那个时候站起来传福音一样，什么先知的话说啊，大卫说什么，谁知道你在讲什么，对不对？那你跟外邦人传福音就不一样了。你往后保罗自己他也没有跟过主耶稣，所以他出去的时候他们一定需要有一个什么经典本的福音是使徒他们传下来。那个时候的这个你不管是羊皮纸啊蒲草啊，你这一卷福音下来，马太福音那好重啊，带着不方便的，那怎么办呢？把它精简成最重要的事迹。所以马可福音里面不太讲这个教训，他讲很多的事情啊，重要的神迹啊什么都讲。可是你认为马可福音这么短，所以他讲事情一定是讲的最马虎的，他讲事情讲的可仔细了，这个神迹发生的经过啊，那个时候彼得家有什么事儿啊，所以我们会说马可福音呢一方面就是很可能是彼得在旁边帮着写的啊。为什么？因为有些事情你去看了别人不可能知道，只有彼得他可能知道，他岳母害病，他那天在家里怎么回事，那都是马可福音写下来的，所以他也对了马太福音做了一些补遗啊。那马太福音讲主耶稣诞生的时候讲什么东西呢？一开头他就说了，除了家谱之外，他就说当第二章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所以他讲耶稣诞生是从耶稣诞生开始讲的，他从那个时间开始讲。那路加福音从什么时间开始讲？为什么他要写呢？他觉得耶稣诞生之前还有事儿，马太福音一点都没记啊。那路加就说他已经详细考察，按着秩序写下来。所以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要晓得这个诀窍。那路加是一个医生啊，一个医生如果帮你详细考察，按着秩序写下来，那就好像写什么一样，写病历嘛，对不对？你病历你一定要什么？详细考察，就按着秩序写下来。那就表示说他去问了谁啊？施洗约翰他们住在山里，问了施洗约翰的爸爸，他们的亲人至少知道怎么回事啊，再把那些事情写下来啊。所以你要按着顺序看的话，你要先看什么？看路加福音啊。耶稣诞生以前已经开始有我们叫什么 tracker 是吧？因为电影还没来的时候，还没上演的时候，先给你一些看看啊，那已经有了看。所以我们要看的话，按照顺序看，其实应该先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呢，它也是这么讲的，第一章啊，第五节，他说当犹太王什么时候希律的时候，所以两个是讲的同样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 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他可不可以是别的支派的人？所谓亚伦的后裔，他们就是供祭司的职分，要进到墓里面去，要献祭啊，是不是？他们按着班次献祭。那这个利未人是什么？利未人是在旧约的时候侍奉，对不对？那既然你在旧约的时候侍奉，我们在新约信主之后又知道主耶稣从哪个支派出来的，是犹大支派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你问他们犹太人为什么不信主，那我们常常认为说犹太人不信主啊，你就告诉他以赛亚书53章，你就告诉他耶稣这个耶稣那个，其实他们另外有一套说法的。比如说他说耶稣呢就不可能是弥赛亚，他不可能是大祭司，为什么呢？因为大祭司要从利未支派出来。可是旧约引进新约，耶稣来的时候一定是哪一个支派介绍他接待？利未支派的祭司，神要向他启示，这个启示是告诉他说真正的基督要来了。这件事情是不是合情合理啊？
是啊，是啊，
要不然两个一段好像没关系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很需要记载。那他们两个是年纪大了又没有生育，然后呢我们大概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就是第八节啊，第一章第八节，撒加利亚按着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制签，得进主殿烧香啊，他就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要进到里面去啊，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然后这个时候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旁边啊，那这个主的使者一讲话，不管是前面讲话后面讲话，或者是后来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我们读的时候往往把它当故事读，可是你需要很小心啊，当他把这些话记载下来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些事件的重要意义，最基本的重要意义是什么都在里边了。所以你不要光把它读过去好像跟我没关系，这些事情的解释都在里面。那比如说我们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这样，他有一个神迹，然后他讲了一大堆主耶稣的话，有时候不容易懂啊，其实主耶稣的话一定是解释刚才的神迹有关系的。那现在要发生的事情，这个天使一来开始讲话的时候就已经把你讲清楚了，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这撒加利亚看见了，首先就做什么？惊慌害怕。这个人还在新约里面还在旧约里边啊，在旧约里边他看到主的使者，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害怕，对不对？哎，你信主你会不会害怕？你信主会不会害怕？你完全不会害怕，那你有福气啊。我信主我一怕怕了好几个月，为什么呢？我是信主了，但是没人告诉我说要认罪那其实人来到神面前应该要干什么？你害怕，因为我们是被定罪的，对不对？你如果有人带你好好的得救，你慢慢知道说啊，主赦我们的罪，那你就没有这个害怕。我信主，我真的不是因为罪得赦免了，我只在那傻乎乎的祷告，然后就突然说，哎呦，神是真的。那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这里讲的惊慌害怕。那人虽然害怕，天使对他说什么？一定先讲什么？不要害怕。主耶稣就跟大家说过好几次了，主耶稣复活，碰到李倩，他一定对他说什么？不要害怕。他碰到玛利亚一定说什么？不要害怕。这是第一个事情，对不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怎么样？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圣经要我们审查自己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还害怕啊？这个很重要哦。比如说你感冒好了吗？你要问问还没温度吗？对不对？还发烧了怎么好了呢？肠胃好了吗？还会不会拉肚子吗？还拉肚子怎么好了呢？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会不会害怕？你想到见主这件事情你会不会害怕？你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害怕，你要去祷告主，因为这个害怕里面表示什么？我们的心里面表示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恐怕还不够干净，还有问题啊！不是说神明赦免我们，但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有一些势力啊，这个你要去祷告，直到你开始知道说完全不害怕。那个就是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啊，弟兄姐妹以后自己可以去看。他说害怕里面含着刑罚，我们的心如果责备我们，我们的心怎么责备我们？害怕，这个叫做你的心责备你啊。那神比我们的心大，听懂这个意思吗？你的心里面觉得害怕见主，神比你的心大，这是神在告诉你 something。 啊，但是要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只是说你怎么样可以不害怕啊？那你需要去祷告了，也许有些事情你需要把它处理好。首先第一，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那这件事情也很特别啊，啊，一个老夫妻完全没有孩子，然后神说你们的祷告被听见了，我要给你们个孩子，那需不需要等他做大祭司的时候到殿里面去跟他讲？这不需要吧？你怎么这么大的事情，是代表全以色列百姓的事情？哎，怎么天使选择这个节骨眼上跟他讲呢？奇怪。所以他说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其实那个时候这个撒加利亚是为什么祷告？什么身份进去祷告？大祭司的身份进去代以色列民祷告。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神办事啊，他不但答应你的祷告，他同时要用你所得的这个孩子做大事。他给了撒加利亚和他的老媳妇儿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要干什么？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不是因为你生了一个儿子，因为怎么样？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前将要伟大。看见了吗？所以说上帝做事是公私不分，你不要怕去求。撒加利亚在求这个孩子的时候，从来没想说我这个儿子将来为你做大事啊什么什么的，没有，你只管你的那一部分，神悦纳你的祷告，哎，他就要用这个孩子做大事。可是你一旦明白了这个事情，你就要刚强壮胆往前面去，对不对？你说就把我们这个小教会摆在这里，有没有他的心意啊？有没有？要啊，这个心意是干什么？当然我们要让神的心意满足，我们要一个没有任何玷污皱纹等类的病的教会可以献给主。这个教会从来不需要大教会，来，然后我们需要能够把福音传出，对不对？我们需要能够成为主的见证。哎，那既然明白了，就要怎么样？继续做下去，对不对？继续做下去。然后你所遇见的一切事情都可能跟这个事情有关系。然后他在母腹里边就要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有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些圣经大家应该很熟了。可是这个话一讲的话呢，就表示这个约翰是谁啊？约翰是旧约的谁啊？他有谁的心智能力啊？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你怎么知道？旧约最后一本书，对不对？旧约最后一本书他说什么？最后一段话就是新约的前面的最后一句话，他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个是什么话？是不是刚才加百列对撒加利亚说的话？是不是？是。他跟撒加利亚说话以前，他是以色列的大祭司，他有没有读过这段话？读过，读过。你问他说阿门不阿门？阿门，阿门。可是现在突然说这个事情呢，是从你出来，是你的儿子，那撒加利亚就怎么样？撒加利亚就对天使说：“我凭什么知道这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就别人做都可以，神的话也是真的。可是临到你了啊，不但答应你的祷告，还让你的儿子来做这件事情，撒加利亚突然干什么？不行了，主如果要复兴他的教会，从我们教会开始，好吧？好吧，好啊，感谢赞美主。你看撒加利亚还有个问题，他说我已经老了，我妻子也年纪老了，叫你这么大的事儿，神难道会开玩笑吗？他现在只想到什么？他老了。那你不能说什么我老了我不会，现在会传福音，会会，别怕别怕，神要做事都可以啊。他其他事都没想，他光想他自己不行了，整个的中心就在这里嘛。是神的能力要应聘，神这么大的事情，他哪还怕你不会生孩子吗？哎呀呀呀呀！那他就责备了，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 到了时候，你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怎么样？不信。新约的第一个规矩是吧？信。其实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没这么重要的。你看士师记我们查了半天啊，那个信不信是小问题，主要是什么？以色列人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吩咐，转去侍奉别神，对不对？啊，信不信好像只是个个人的问题，有时候基甸胆子小的你就让他信信。这个信字啊，就是在这里，当天使加百列下来的第一件事情，你要信。信什么？信什么？信神的话，出于神的事情，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神要做事，你信不信？信。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要明白，对不对？你明白了这个事情之后，你还得干什么？你还得信。你信了，你就知道怎么祷告。信什么？信神要做事。那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急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竟成了哑巴。那这个话告诉我们什么？神要不要做大事？要。做了大事没有？做了。人不信，他是不是还继续做？还做。但是旁边的人明白不明白？他想讲都讲不出来。你看他好像受罚，其实神有他的美意在里边。为什么？他这话一讲出来更麻烦，对不对？多打扰啊。神在你身上的带领不见得别人知道啊，我们也不是要张扬，但是我们既然知道神的心意，就好好的自己去预备啊，别人同意不同意不要去管他，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伯怀了孕，就干什么？隐藏了五个月。而且他说什么？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这个弟兄一个姐妹，哪一个在主面前更明白啊？难讲吗？当然是姐妹。姐妹有没有信心呢？有啊。你看我问他们两个，你们还生不生？那姐妹先摇头，人家先点头。虽然他的妻子不见得完全知道怎么回事，也许他先生写字告诉他，也许没有，可是这个姐妹的喜乐很简单，她非常非常的满足，她看见这件事情她就很满意了，她还没有再去颂赞别的东西。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往后她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她自己就会说出话来啊。但是这时候你就看见神做事啊。我们读的福音书是全部写下来，前前后后都写下来，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里面找到东西，你就是把时间放慢一点，好像看手机把它放大一样，你去想在这几个月里面发生的事情是什么，那你就很清楚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有个好处啊，就是什么事情就是不慌不忙一点，你慢慢的看，你慢慢的就知道啊，神要做事啊。